Hello， 我是阅读前哨站的站长瓦基，欢迎收听下一本读什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做《为未来而教》，这本书谈的是在这个新时代的一个教育方法哦，如何在校园当中推动教学改革，培养能够在未来世界当中可以游刃有余的学生。那如果你是老师啊、家长或是学生，我觉得你会从这本书里面会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那这次我就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叶品成教授，以及一位连续创业家陶韵智教授来接受我的访谈。本集节目由知识卫星赞助播出。你曾经跟以前的我一样，把工作当成一件应付老板敷衍了事的事情吗？自从我开始学会了把工作当玩乐，在工作当中可以寻求创新，培养出更多的能力，解决更多难题之后，才一步步成为了现在的自己。我自己出来创业之后啊，也把这种思考模式带入了我自己的商业思维里面。我经常会想说，从既有的问题中寻找一些更有利于未来经营的方向。我们该怎么样练习这种创新思维呢？高阶经理人陶韵智老师，还有创新教育家叶秉成老师，他们联手开了一堂课，叫做《创新商业思维实战》。这堂线上课程会带我们找出自己认知的死角，看清楚我们的思考盲点，跳脱大众的思维，避免盲目的跟风。我们可以学会剖析问题，将问题转变为新的商机。而且啊，两位老师他们会用本身丰富的经历跟我们分享大量的企业案例，让我们可以从实际的操作面向去动手练习。还在烦恼遇到同样问题却没有更好解决方法的你，又或者是在思考着如何提升自我价值、发挥创新的你，都很适合来上这堂课哦。4月7号之前预购早鸟优于45折，结账输入专属的优惠码创新 WP 就可以再折抵350元，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前往节目资讯栏参考看看哦。首先呢，我先请两位老师跟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
瓦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秉成。
瓦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Sting 陶韵智。
OK， 我真的很开心可以邀请到两位老师哦。然后我也先简单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两位老师哦。虽然说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已经认识你们了啦，那大家都知道说这一集的访谈其实是很难得的，也是很重量级的。像是叶秉成老师呢，他是台大电机系的教授，他也是台湾在推动翻转教育的一个领航者。那他做过了数百场的演讲，而且呢，他把这个教育跟科技结合起来，带学生在全球竞赛当中获奖无数。那他为台湾的教育呢，创立了一个新的标杆。那陶老师呢，他也是大有来头，他曾经担任过 LINE 的总经理，还带领过 LINE 的团队在台湾的市场迅速的扩张，甚至从零做到从这个纽约证交所上市哦。那现在呢，在每个台湾人的生命中，我们几乎都离不开 LINE 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前半段，我们就先来聊一下《为未来而教》这本书，那我们聊一下说这个教育创新的这个部分。那后半段的话，我们会一起把格局拉得更大一点点，聊一下商业创新思维的部分，让我们所有的职场工作者呢，都可以从这期节目里面收到很多的收获。那我第一个问题想要先请教一下那个叶老师哦，就是在这本书里面呢，我看到说你有谈到很多这个传统教育啊跟新时代这个教育理念的一些拉扯。那你在里面有说成为老师是你自己认为最棒的职业，那我想要先请教你对于这个教育事业有这么大的热忱的原因是什么？你自己看到这个传统教育最大的问题点是什么？
我觉得有时候每个人适合做什么工作其实也跟他的个人的特质有关，像我常会跟我的学生有时候在聊，就说啊，我说如果你是一个很鸡婆的人，很鸡婆，然后又就搞为又多话的人，那你可能就一个很适合当老师，就是你是一个很想要帮助别人，你如果帮助别人变得更好，你的鸡婆个性会让你自己觉得快乐，那我觉得这样的个性就很适合当老师啊。齁，那我自己其实应该这么说，是说为什么在教育上面这件事情会想要投入很多心血，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也跟我的求学过程有关。我觉得很多人可能看我的从外在来看我的学过程，比如说啊，就觉得说我念建中台大出国留学念好学校，然后很多人会就讲说啊，是什么学霸或是人生胜利组这样啊。但是我必须坦白讲说，在我念 高中或大学，特别是在大学的期间，我觉得那一段期间对我来讲心里面是有一段比较黑暗的时期。也就是说我是确实是一个很会应付考试的，很会读书应付考试的人。但是你问我说我学习好不好 ?No, 我只是在从小到大都被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要考试考第一名，然后我才会被大人称赞肯定。那这件事情一直是我的动机。一直到大学之后，你就会发现到说这种以成绩为驱使动力的这种学习的这种赢人家，靠赢人家当动机的这种，到大学其实就没办法继续下去了。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就开始发现到说我失去了学习的动力，就是说对我来讲说要把成绩应付得好， GPA 应付得很好都很 OK, 我可以还是把 GPA 弄得 A plus 弄得很好，可是我打从心里面我自己知道我对这事情我是没有兴趣的。然后应付完考试之后两三礼拜后就通通都忘光了。哦、那然后你自己没有办法欺骗自己，因为你自己知道你根本没有在进步，你只在应付考试而已。那我觉得更惨的是我在国高中的时候大概就对这世界失去了好奇心。我小时候我们大家都是很有好奇心的，可是到国高中的时候慢慢就为了考试为了成绩，然后就觉得哇，我好不容易把这几个科目成绩顾得好好的，终于把成绩顾得不错，不懂的东西一个新的东西跑出来，你说我会不会有动力想要花时间去把它弄懂，其实是没有的。那所以刚才提到那个黑暗，就是说当我在大学的期间，那个18到22岁你会觉得说是人生最美好最黄金的时光，你就看着那时间一点一点流掉，然后你却自己知道自己都没有在进步，然后对这世界失去了好奇心，即使你想要进步，你觉得我不行，理智上你觉得我应该要更进步，我应该再更突破更学一些新的东西，但是你就是跨不出去，因为那个心理的疲惫还有那种啊，所以我后来会有所改变是因为我出国念书以后受到很大的震撼，因为我在美国遇到很多的同学，同时间念博士在美国的学生，我就发现说靠，他们就很洒脱，他们对看到什么都很有兴趣，他就一头钻进去，他们也不管说会不会影响到什么其他课的修课成绩啊，或什么不会。那虽然他们考试期中考期末考在修课的时候都被我们台湾的这些留学生修理好完，可是一旦开始做研究的时候，我靠，你就发现他们做的研究都非常的精彩，我们自己都知道说我们做的研究真跟人家比起来是差很多。那我开始在反思说那为什么他们可以那么洒脱，那为什么他这么洒脱之后他们做的东西可以做的那么精彩，然后我一直汲汲营营在那个成绩上面，然后很多事情其他事情可能会失败可能会输可能不会赢人家的事情我都不敢去做，这样子真的是对的吗？啊，所以后来在美国花五年的时间去排毒，真是排毒吧，才把一些小时候的一些我觉得那些对世界的那种好奇跟那种动力找回来。所以回过头来我自己在当教授的时候，自己在当老师的时候，我自己看到说当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多年轻人，事实上我觉得很多爸妈为了怕孩子输在起跑点上，揠苗助长，很多孩子从国中高中就这六年就像橡皮筋一样绷得好紧，然后一到大学又就整个就弹性疲乏了，然后也就是我就看到我以前的那个样子，
对，
那我就觉得说我们不能再让我们下一代这样下去，因为坦白讲台湾现在在少子化已经很缺人，以前你说一年生三四十万人，有些孩子有些人被弄坏掉还有剩很多人可以用，但现在我们一年就只有13万个新生儿，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年轻人都是台湾非常宝贵的资源，所以我们必须要靠我们的教育，不能再那种就是不改变了，再不改变的话，如果我们在这么大规模让我们的年轻人变成没有动力没有好奇心，那你接下来面对一个变化这么剧烈的一个这个 AI 的时代，我觉得台湾的竞争力会很危险啊，所以我想这个是为什么我会很想要在教育这边，我们想要推动一些改变。
我刚刚看那个叶老师在回答的时候，那个 Sting 也是一直在点头。我想说 Sting 是不是对这个传统教育，还是说对于刚刚叶老师分享的这个过程，有没有什么样共鸣的地方？
我跟叶秉成教授是同届哈、哦，啊，不过他差别是我在班上是后面的名次的哈。那我大学的时候就跑去家教谈恋爱或者混社团哈，混太多了，那就一直都追求这种不同的东西了哈。那当然这个传统的台湾的教育的情况是比较压缩、比较限缩可能性哦，那这个好奇心也被抹杀。那我主要的并不是老师的工作哈，我主要都是在商业环境中 做创新的事情。
嗯，
那我几乎每个工作都是做新东西。那我的确注意到说这个传统的教育齁，就是因为我要跟同仁一起工作嘛齁。
对。
那我处理新东西。新东西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事实上也没人知道怎么做齁。那这个时候就好奇心就蛮重要的齁，去探索说诶这件事还可以怎么样去拆解它。那发问也很重要。那当然我们这个传统教育养出来的人齁，刚才叶老师说的这个齁，的确我也我其实不止我们忧心忡忡，应该大家都还是有点担忧吧齁。因为现在时代变化很快，新东西每天都跑出来。那现在确实进入 AI 时代，这个 AI 看起来就是要一路发展下去。如果是回答标准答案， AI 已经赢我。
嗯，
应该几乎反正现在某些领域已经赢了，某些领域再过一两年一定也会赢。所以用标准答案方式来成长的那个，我想应该就没什么竞争力齁。
对。
那反而是解决这种未知复杂的所谓的新的创新的怎么样结合一些新元素来解问题的这种，可能需要新的教育方式。这是我的我在工作上实际看到的情况跟遇到的情况。
嗯，了解了解。因为我刚刚听你们两位在分享啊，其实我们都有谈到一个字，就是创新嘛。那其实好像我们以前都是受这种比较固定的比较填鸭式的这样子，会比较难让我们有这种主动的思考或主动的提问。那我自己在看那个叶老师这本为未来而教的书里面，我有看到你有提倡一个新的教学方法，也是你一直大力在推动的。那这个方法叫做 BTS 翻转教学法。那我想要说诶，可不可以请叶老师跟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BTS 教学法是什么意思，是什么东西，那它对于老师或对于学生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我想这个因为我写那本书的时候是2015年了，那2015年这个概念其实是更早，我在2014年提出，就是那个其实是一个那时候那个韩国防弹少年团还没有很好，
对
okay, 所以那时候 BTS 就是那个 BTS 其实跟那个韩国小孩子是没有关系的，那是因为当时我在写那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谈我的教育的理念，我的教育的一个 philosophy, 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老师的教学，传统的教学都是大家都为了学生好，都是 for the student, 然后但是很多事情都是老师在做 by the teacher,老师可能为了学生设计很多很棒的东西，然后都什么都设计的好好的，然后我们希望这些学生学的这些东西可以吸收内化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就变成 of the student, 但是通常这个效果都没有很好，那我觉得那个关键就在那个我们常常都是 by the teachers, 所以其实我在一个推行的一个教育的一个理念，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的新时代教育应该是 for the student, by the student, of the student, 就是这跟林肯偷学的啦。但是关键在于说我们不应该把所有的事情都是老师把它整理得很好喂给他们，
嗯
，OK, 因为台湾就是非常追求效率，你不管在学校或是补习班，爸妈最在乎的时候，我怎么样用最短的时间之内，孩子的学习的成效可以最快速的提升，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很多的事情都帮孩子做的，就是所有东西都整理的，就把他所有的像补习班就把考试的题型全部都整理出来，让你很快速的很快就知道每个题型要怎么解，然后分数很快就可以提高。可是问题，当他长大出社会，念大学出社会去工作之后，这个世界是会有人帮他把东西整理的好好的，
不会
给他吗？不会。当他在这 AI 的时代，一个新的东西跑出来，新的技术出来，那今天老板或是主管叫你说你去把这东西学一学，那他去哪里？他说报告老板，那个巨匠电脑没有开这门课，我怎么我不会？基本上你在这个新的接下来这个时代，就是很多东西都要靠你自己学。靠你自己去找资料，靠你自己要去东抓一篇东西西抓一篇东西，然后你就收集很多零碎资讯，再重新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所以孩子的这个学习的主体性，如果在小的时候没有把它建立起来的话，那你长大就从小到大都是被人家安排的，被人家整理的很好的吸收的去喂给他的话，那长大之后，我在演讲的时候很爱分享一个影片，那个影片很有意思，它就是一只鸟，它想要吃一只虫。然后那只鸟的行为很奇怪，它就是地上有一只虫，很肥大的虫在蠕动，然后那只鸟就看着那只虫，就嘴巴张得大大的，然后就张大大，虫就走开了，然后它就跑到那个虫的旁边，嘴巴就张得大大，在那边等。 然后虫又跑掉，就是那是鸟的行为，就是因为他以为只要对着虫嘴巴张得大大，虫就会自己跑到嘴巴里面去。但是为什么他有这么白痴的想法？就是他从小到大，他小时候就是只小鸟在鸟窝里面，然后每天等着爸妈抓的虫回来，爸妈抓的虫回来，他一看到虫，他嘴巴张开，爸妈就把虫丢进去，然后一看到虫，爸妈就把虫丢进去，所以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我只要对着虫嘴巴张得大大，虫就自己跑到嘴巴里面去。啊，当这样被喂大喂习惯的孩子，等到有一天他进入大学，进入到社会，他就很惨，因为他其实已经不知道怎么进食了。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那个监察院的调查的数据是109学年度全台湾休学的人数是所有的大学日间部休学的人数是43000多人，然后退学的人数是那一年退学是37000多人，所以43000加37000加起来已经快80000人。那为什么大家可能台湾的爸妈可能都觉得说孩子只要上大学一切就功德圆满？不是，现在的状况是从小这样子非常追求很有效率的这样填鸭准备考试升学升到大学的学生，很多要么就是很多人是失去动力，要么很多人是在那个时候才发现说那个都不是他要的。然后最惨的是另外一种是他根本没有办法靠自己学习，因为上了大学以后就没有办法补习啦，没有人再帮他把东西整理很好先喂给他，就他就适应上很困难。所以台湾现在的教育问题非常严重，就是大学有相当高的比很多的学生上了大学以后他没有办法适应那样的学习，然后他觉得学习没有动力，然后休退学的很多。然后大学毕业的这个人力银行的调查也是很可怕，人力银行调查说大学毕业之后有多少人不想做跟自己科系有关的工作，那个数据是 55.4%，
哇，
将近60%的人不想做跟自己科有关的。所以你看台湾投入多少资源在高等教育，可是你培养出来的人居然有60%的学生他不想要做跟他自己科系有关的事情的时候，
对，
那你就看到啊，再加上我们现在少子化，那你这样不是很严重吗？
对，
所以当台湾，我记得印象深刻是之前台湾在筹备这个数发部的时候，数位发展部的时候，那之前在筹备数发部的那个政务委员，他有一次就邀请我们几个专家，然后在咨询说有什么建议。那其中会议当中有一个议题，他们在提到说要增加台湾的资通讯人才，所以要再增设更多资通讯的这个科系的招生的人数。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这个报告委员，这个台湾有六成人毕业就不想做跟自己科系有关的事情。然后我实际在问了一些资讯系的，要在各个大学，一些大学的教书的一些教授，他们跟我提到，哎，他们西藏也很多学生也是毕业就不想做这科系有关的事。所以现在状况不是我们台湾什么哪个领域的人修课的学生不够，现在状况是这些学生进大学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他只是因为说哦，这个听说很有前途，或是爸妈觉得说啊，你分数没有填什么科系好可惜就进来了啊，进来以后才发现六成人说这不是他要的，然后导致于我们现在产业非常缺人。所以这整件事情如果不改变，学校里面的教学或是爸妈面对孩子的这个未来观念跟态度不改变的话，那台湾接下来真的在少子化的台湾，我觉得那个未来人力的缺口会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了解。那个老师，我其实在你书里面有看到一句话，我画了一个很大的重点，你有提到说你认为老师最重要的工作不只是讲课，而是要燃起学生的动机嘛。那我蛮好奇的，就是像你刚刚提到的那个 BTS 的方法，就是 by the student， 感觉就是从学生的出发，然后你书本里面有提到说要 learn by the student， 然后 assign 还有 grade by the student， 就是由学生自发性的去学习，去指派，可能是指派作业指派题目，或者是 grade 就是帮别人评量，可能这个分数帮别人做评量。我觉得这个观念很特别的是说，好像以前我们都是受老师单方面的这个教学跟喂养，那现在你提到的这个 BTS 感觉像是从我们学生自己去出发，让学生自己产生那个动机。我蛮好奇说这样的一个教学方法在推广上面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或问题啊？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就像还是回到我们最根本的原因，就刚才提到的时候，其实学生现在的学习可能很多都是被从小被逼到，就是一直被 push， 被用成绩要求等等的。所以其实台湾也不是台湾，全世界现在老师遇到最大挑战就是学生的学习动机越来越薄弱。 啊，以前的年代，你可能在威权的时代，你用打的、用骂的、用凶的，孩子可能就乖乖的就做。那但那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以前的年代，说实在的，在我在当学生的时代的时候，也没有太多好玩的事情。读书几乎是我们生命的全部，所以老师骂一骂、凶一凶，我们就乖乖的觉得我们还是得读书。可是，在现在的孩子生命当中，他现在在他生活当中好玩的事情太多了，读书只是他生命当中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再继续用逼的啊，或是用跟他讲说啊，你书读不好，以后就会怎么样，这种威胁的其实都没有用的，因为他生命当中有太多其他好玩的事情。
嗯，
所以这个时代的老师，我觉得相对以前的世代老师，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以前世代的老师可能不见得那么需要在乎孩子的学习动机要怎么被燃起。
嗯，
啊，因为反正他凶一凶，骂一骂，很多孩子就乖乖就会读书了啊，或者说啊，不读书也没有别的其他好玩的事情可以做，啊，所以乖乖的就读了。可是现在的时代的老师，这个压力就很大，因为第一个你不能骂，你不能用打的，你也不能用不理性的骂哦，因为这个都是现在的教育这个法规或制度上不允许的。然后啊，所以你不能骂的时候，那再加上生活当中有这么多好玩的事情的时候，那你要用什么方式让孩子对学习这件事情是产生动机哈？所以一方面，比如像我后来创业，我做的这个像 Pokemon， 就是需要透过游戏化的方式去让孩子对学习有动机，这也是一种方式。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从老师的教学着手，就像我刚才提到 BTS， 就是说老师在教学过程当中，怎么样在这些很多事情上面挖掘出一些可以让孩子有主体性的一些做法。比如说像我们在课程当中，我们可能会让学生教学怎么设计题目啊，怎么设计作业题目。过往我们都是我们出作业题目给学生做，但是如果你让学生设计题目的时候，你教会他怎么设计题目，而且你还教会他好的品味，什么叫做好的题目？OK， 什么叫不好的题目？那他在设计这件事情的时候，诶，他在过程当中的学习会学到很多东西，而且他会觉得说有意思，因为作业我要出题目给我同学做，然后他就觉得说我为了要出，你知道这个是很有趣，这是个赛局，就是当你互相出作业题目给别人做的时候，那个会进入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赛局，就是说你会觉得说如果我出简单的题目给同学做，那万一同学出一个很难的题目给我做，我不就被刁难，就刁到了，我就吃亏了。所以这整个赛局就会往所有的人都做都出难的题目的那个稳态去发生。
嗯
啊，当每一个人都有那个动机想要出很难的题目的时候，他就必须要把课本的定理学通学懂，他才有办法出很难的题目。所以那个动机就会这样子被激起来。哦，那又比如说让学生互相评比，这也是一个我觉得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因为你知道当我们教学的互相评分的时候，你也要教会他说什么才是高分呢？啊，同学做到什么程度你要给他多少分，做到什么程度呢？其实给学生评分的另外一个面向就是你在帮他建立一个好的品位。
嗯，
好，那当他建立好的品位的时候，而且学生会有个心理，其实就是学生会有个这个时代的很多的孩子，哦，我觉得他们都很渴求同侪之间的肯定。哦，
对，
当你出一个作业他没有写好或是没有交，他也不会觉得多丢脸，反正就只是老师不爽而已。但特别是在大学，在这学期之前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他也不见得会那么在乎你这个老师有没有对他有好印象。对
对。
可是同学不一样，同学是同一届的同学，对不对？哦，今天他的作业常学生跟我讲说他压力很大，我说为什么压力很大，他就说哦，这个他以为自己做得很好的交出去，就当他在改其他同学的作业的时候，才发现其他同学作业做得哇超级好的。然后他就觉得自己做的好像狗屎一样，然后他就觉得说，那下一次他就觉得说他要再做的更好，哦，才不会被同学改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做的很差很丢脸。那就很有趣，就是说为什么他不在乎老师的对他的肯定，但他在乎的是同学大家有没有肯定，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机制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是老师可以去探索，就是说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传统上以为都是诶都是我们老师做，出作业都老师出，改作业都评分都老师打。那在这当中如果你能够去释放出一些让学生可以来做这些事情，哦，释放一些权利，让学生在学习当中得到更多的主体性，让他们觉得说这个学习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不是老师强迫我们去接受的，哦，那这个时候他们在这个当中他的学习的动能还有他的一些学到的东西会增加很多，哦，但我必须讲一下，因为我这些年来其实也被污名化，
怎么说？
被污名化很多，你知道？我先说一下，就是举个例子啊，几年前，好几年前，当我在推那个发展教学的时候，有那个学生 大学生，某个大学的，我也不认识，就写信给我，他就说叶老师，我们教授齁一开学就把我们分组，分完组以后就说第一章第一组教，第二章第二组教，第三章第三组教，然后他自己都不教，然后我们都没学过这个东西，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就很多不会的，很多不懂的啊，去问老师，老师也都不回答，叫我们自己想办法。哇，然后这学生说他就很气，就干给老师说，那老师你什么事都没有在做，你在干什么？然后那个教授就跟他讲，诶，那就是台湾大学叶秉成教授说的翻转教学。好啊，那学生就写进来给我干掉，说你为什么叫我们老师推广这种什么乱七八糟，什么第一章第一组教，第二章第二组教，然后老师都不教在这种教学。其实我要讲的是这个事情是完全都是背黑锅。嗯，哦，我们在讲的翻转教学绝对不是说什么事都老师都不做好，哦，然后就丢给学生叫学生自己看自己读的。不是，我们在谈的是说老师是要设计出他的教学，去引导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做到一些他们的能力可以做到的事情。嗯，但能力都做不到的事情，那当然是还是要老师你要去教，你要去带。喔，哦，啊，然后更重要的是我觉得那个关键比较是我们在做的事情是说老师了解学生能力在哪里，然后设定在学生能力的极限再多一点点的部分去当他的挑战。嗯，喔，哦，然后老师在旁边看他在这个挑战的过程，他有哪些他不会，他有哪些挫折，哪些需要帮助，老师在及时的去帮助他。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要比传统教学要花更多力气去设计，还要去观察去做事情，绝对不是像那种偷懒式的教学，什么东西都教给学生自己去读，然后互相教，然后就说哦这样子他自己什么都不用教，这种叫发展教学，这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误解这样子。嘿，
嗯，了解了解。这边我也帮李老师补充一下，因为你在书本的新版你有增订了，我记得两万多字嘛，然后其实里面就有提到一些这方面的事情，我就觉得说如果听众朋友们或者是读者朋友们想要找这本书来读的话，我会强烈推荐就是一定要找增订版的，嗯，因为那个才是更完整，才有叶老师把刚刚所谓的那些误区啊盲点把它再解释的更清楚，所以说增订版的话是我比较推荐的。
是，
好，那再来的话，我刚听叶老师讲的是我们在老师然后身为在学校的教育环境的这个场所之下的一些经验嘛。那我也蛮好奇说像那个陶老师，你之前是在 LINE 担任这个企业的，就是你要等于是一个企业高层，你要带领这么大的团队要管理，然后你后来又开始就是有很多的新创公司，然后担任像是董事长啊顾问的这个角色，那后来你又进入到台大担任兼任教授，那我很好奇说你一路上从这个企业的环境转换到这个老师的身份，你有面临到什么比较大的挑战吗？那以前的这个企业经验对你现在的这个身为老师的教学的这个理念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仔细想了一下，是这样，它两个阶段，我正好趁这个机会把翻转，嗯，刚才讲的这个翻转教育的做法，因为我是实践者，哦，就是我之前是企业都在做这个创新的事业任务，带着团队去做，当然里面会注意到一些问题，就是很多年轻人他其实蛮优秀的，但他在处理未知问题上技巧不足，工具不足，然后他就学校教的是有标准答案的嘛，他就等着我喂他答案，那这当然有一定程度的困扰，就是很想解决。那叶老师在两年前呢就跟我讲，哎，到台大来教，我本来觉得这一题的挑战大概顶多就是一些时间，一些时间的投入，嗯，所以，哎，我在企业中本来就在教所谓的同仁，带着枪往前冲，那到学校去对学生给他们一些实务的传授，让他们一出社会也能够跟着我们一起拿着枪就往前冲，然后创造一番事业出来，我本来是觉得蛮容易的啦，嗯，那不过这个一去之后呢，刚刚叶老师讲那些我差不多听过三五次了，因为我就是被指导的那个人，就是我整个脑袋就被翻转了，这里就很难，我们不要长篇大论，我就讲结果，就是我准备一门课的时间可能是我去外面准备一个演讲20倍的时间，wow，因为我前面的课前作业课中间每一个 slide 我这一章我可能没有要讲，可是那个学生看了要有反应，我要能够预期这个的设计是什么，然后难度要我不能难度就是难到因为他没有工作经验嘛，
对，
那可是他又不能距离事实遥远，嗯，所以这个要安排的，那他又要有一定的挑战性， 所以我在备课的时间啊，大概是我就假设一对一的比较的话，演讲对上，或者说我在商业里面的工作啊，我等一下去开会啊，其实我只要花一小时准备，可是这个每一堂课我都花了20倍的时间。
Wow.
我本来已经看了很多书了啊，看过很多案例，为了准备这个课，我又去看了3-5倍的案例。
嗯，
好，而且还有ChatGPT 的帮忙哦，然后把这个梳理起来。所以那个翻转教育的做法哈，因为我是得自叶老师的真传哈，但是我现在大概只有做到，我觉得哈，大概就是40分呐，就是应该还有一个60分的进步空间的哈。那我觉得不错哈，就是因为 enable 一个学生学会一件事哈，那其实古老的业界哈，大概就是说我问题已经。做中学嘛，做中学，做中学，反正你做了不会，不会也你的问题啦。
嗯，
学的会应该的哈、啊。
嗯，
其实大部分的经理没有更多的手法可以指导学生。
嗯，
那我在这个上学期台大的课哈、啊，所以说如果说真的要最大差别，就是我学到这个翻转教育的设计方法，设计了蛮多我自己都觉得蛮精彩的案例的方法，让同学呢先做一次，然后自己感悟到。同学们互相讨论、哦、他又学一次、哦
嗯、
然后我呢诶这个案例其实是一个真实案例给他看说历史上 NVIDIA 他就真的做过这件事、
嗯、
然后有的学生答案跟他一样有的学生答案跟他不一样但是更好、
嗯、
那还有一些学生他其实答案也不怎么样对吧、哦、可是他看到其他同学的答案非常好心生仰慕的心情、哦、那就更努力了所以结果有的学生的平均水准非常的高这大概我想关于这样的描述应该就是我这个一路哈、啊、在上学期教完台大的课的一个这个心路历程的其中最关键的一个转变就是翻转教育的技巧我稍微会了一点这样。
嗯了解。诶那这样子你之前你刚刚有提到你用了很多的企业案例那一些企业案例是不是跟你以前在企业界的环境可能你有做过的一些专案是不是这些经验都有办法帮助到你可能在这设计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让你有更多的算是一个更多的触角或更多的想法去设计这些题目可能让它变得更跟实战有接轨的这个可能性对不对
那个我要不要我先可能要补充说明一下哈就是说这个、其实刚才 Sting 老师就陶老师在讲这个课其实我也先介绍一下、其实应该是就像刚才瓦西介绍就是这个陶老师之前在业界有非常我上次有在另外一个节目有聊到就是说其实在我们是两年前认识的但是在那之前就陶老师陶运智老师这个名字其实就是在业界非常有名大家就觉得哇这个人这么厉害把 LINE 这个从一开始没有什么人用一路做到现在这么厉害可是我一直印象中就是他是我就觉得这个人这么有名应该是一个年纪很大的人然后后来2年前有一次就有一个朋友我们两个共同朋友就是我跟他要吃饭的时候跟那个朋友吃饭的时候他就找陶老师来他就说啊这个是陶运智我说啊陶运智那看起来跟我的想象不一样，我本来预期会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阿伯，就也不是。后来一聊才发现，哎、欸，我们两个是同届，都是 B81 台大同届的这样啊。他是台大物理系，我是台大数学系。然后，那因为我刚才提到，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在业界那时候做了很多的事情，然后而且他后来其实台湾很多新创公司，很多公司都会找他，请他当董事，然后请他当顾问啊，然后他就帮他们的成长，给他们很多策略，定很多策略。那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哎、欸。这个如果陶老师的这些很多的这些经验跟想法能够带回来给能够带给学生的话那我觉得那个对我培养下一代的台湾下一代的人才这件事情是会非常非常有帮助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邀请陶老师说那你要不要可不可以有没有机会来台大开课了、哦、那陶老师之前有在别的大学开课、哦、那开过课然后但是有一点就是失望了因为本来希望说开完课以后能够让更多年轻人有勇气去跨出去做一些开创性的事情但是似乎很多学生听完就只是听完而已、我那时候就为了要拐他来台大教课我就说没有没有我的学生不一样我的学生不一样你要事实上你问我说是不是不一样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把他拐来再说了然后所以后来陶老师就说哦好然后而且就像他刚才讲他本来以为设计的课程就把他已经他因为陶老师另外我想要找他开课的原因是因为他是我在台湾我认识的所有人然后非常少数的是对全世界这些顶尖企业的各种他们的很多的一些案例这么了解的人、 哦，那就像他收集非常多的这些素材，所以他随随便便都可以拿出一家一个案例说某某公司好，他这之前遇到什么事情什么状况，然后他们后来是用什么策略去做突破。那这些案例我觉得极端重要，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很多学生修课学的都是从老师里面就听到一堆很多的理论，可是这些理论如果没有真实的案例去印证的话，其实很难变成学生真正他的 wisdom， 很难变成他真正未来的智慧。好，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很想要陶老师来教课。那陶老师那时候就是他有这么多的案例，然后又有这么多的经验，然后就向他看一题，他可能一开始也以为说啊，这就演讲嘛，应该还蛮容易嘛，
就讲出来
就好。结果后来被我们搞到，说陶老师，我也很 appreciate 他啦，就是当我在跟他讲说，其实这样的课如果这么好的东西要让学生充分的被吸收的话，那其实要在教学设计上面我们要做更多的，比如说一些音架啊，你也年轻的，有些人不见得每个都像陶老师或是过去有那么多的经验跟已经懂很多事情，那怎么让一些比较年轻的或是一些可能对这些不是那么了解的人，他能够有足够的基础，那你要搭音架，音架搭好以后你才能够给他一些对应的一些启发，这样子。好，所以陶老师这前后这六七个月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啊，就是在这课程当中，那
非常辛苦，呕心沥血，比我工作的时候还辛苦。
然后后来这个课呢，也很感谢，就是学生真的有看到老师们的这个努力了，那这里面学生也觉得他们得到很多了，所以这个后来我们在整个台大创创学程这个课也得到台大创学程的今年度的最佳课程奖，这样子。嘿，那我觉得陶老师也是很发心的，就觉得说，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那个课要让学生有很多很深度的学习，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收很多的学生，那所以其实很多学生就是说，那他们很想学很多业界的人士，因为我们的课里面，其实我们的课今年也是一个创举，就我们这课里面除了大概50多个大学部跟研究所学之外，我们也开放大概将近十几二十个业界的人士，他们就说他们想要来学这个课，所以那时候业界人士其实在这课里面他们投入很多，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真的是对他们的未来，对他们的现在在面对的问题跟挑战很有帮助，所以都超认真的。然后我想陶老师也觉得，那如果这个真的对外面这么多业界的人这么有帮助的话，那或许就是把它做成线上课程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所以这是为什么他最近就是很投入很努力的在设计投影片，就是在知识卫星上面这个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人的这个线上课程，这样子。嘿，
哦，原来是这样子。陶老师刚一直在点头，对不对？有没有补充的？
对，其实里面的刚才你一开始问那个问题说是不是我工作上的经验啊，当然帮助这个教材设计很大啊，当然嘛，
对，
不过有经验的人很多，这个全台湾全世界都很多啊。那可是这第一个，这基本的就是我们有做过大事，然后有深刻的每天运用自己的思维工具齁，去解眼前遇到的千百个问题齁。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很基本齁。那第二个是其实全世界问题有的是我解的，有的是别人解的。那我这个人还有一个特性齁，就是刚才叶老师说的，我去看一下案例。其实我去看一下案例是为了要触类旁通，看看这些厉害的人他有什么共通的思维工具是我可以学来用在我工作上轻松解决问题的。所以我做了这件事，我把所有矽谷的呀，基本上全世界顶级企业他们怎么做事，然后我就想如果我做他那个题目我会怎么做，发现我做法跟他不一样，那他怎么会想出那个做法，我就再往下追求原因，那归纳出一些水平思考的方法，怎么跳脱他惯性思维的等等，这是第二个了。所以那第三个呢，我在设计的时候呢，就是好在是这个有跟叶老师偷学这个翻转教育几招，不然的话因为我自己听课的时候有时候就单向听的话，因为我听都很顺，但我就没得练习嘛。那叶老师告诉我课程设计的时候都要先给他一个这种音降齁。
对。
然后让他想一下。而且当他要想得出来的想一下齁。有一个步骤齁。那我这么做进去之后我自己都学习很多。因为我就再次发现我做事的底层逻辑。因为有的时候自己觉得自己知道。事实上不知道，我们通常也都是自动行进模式啦。autopilot 的模式在处理眼前的事情。 但是把这个挖掘出来很难的、啊。其实我最近越来越觉得要做出这样的课程内容、哦、就自夸一下的话是这个真的要蛮呕心沥血的，而且要这三件事同时抵达，
嗯，
那、啊、真不容易，要有自己的经验，要有愿意去读别人经验而且分析，再加上一种有用的教学方法，
嗯，
这三个组成、哦、我就补充这个关于我们合开的这个课的内容。
哦、OK， 我觉得很特别，就是你刚刚讲到的那些经验分开来好像都会有人做，或者说都会有人会，
对，
可是你说怎么样全部整合在一起，那好像真的世界上好像或者说台湾里面就只有两位有这样的经验跟能力，刚好把这样的事情给整合起来这样子。
我可能再补充一下、嗯、就是说刚才陶老师比较在谈的是这个课程怎么设计的过程、啊、但是我可能再多说一下，就是这课程的初衷，就是说其实就像刚才瓦基一开始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在教育圈鼓励学员多做往创新的路走有一些创新思考的思维，这都是老师们都觉得这是政治正确的 OK， 这是我们应该鼓励学生有、嗯、可是问题是当你说要怎么训练学生有这种创新思考的这个能力、哦、其实往往大多数人其实也很多老师也这样觉得，就是说创新就是天外飞来一笔think outside the box， 都觉得说这好像就是你运气好突然灵光一闪想到这些事情但是因为以 Sting 老师在业界的经验或者我自己创业的经验，我们看到说其实很多你在创新的解决问题的这一些 idea， 它不是靠运气来的。它很多时候是可以透过一些有系统有脉络的方法真的去想得到的。OK。但是这个就是需要修炼。但是过去在学校里面为什么我会一直很积极的希望陶老师来学校开课乃至于他现在做线上课程，就是因为台湾过去在谈这个事情的人其实很少。就是创新思考的这件事情能够用有系统的方式去做创新思考能够尽可能的可以把一些别人没想到的想法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想怎么去想得到的，这 idea 是怎么想得到的，这个其实是有他的方法那所以陶老师也就在这六七个月当中综合他以前的经验，他看了很多的书跟很多国际案例，还有我们两个人的讨论，还有我们的一些发想，然后他就是我们就整理出了这一套课程这课程里面有从很多的面向，从这个比如说你说批判思考、水平思考、系统思考，还有这个我们发展出了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还有针对你如果在业界的人有所谓的这个大师董事会的思考法就是因为传统的这些创新思考，比如像六顶帽子思考法，或很多这些思考法，或是几批的这种思考法，都是在比较早的年代的、OK， 可能是80年代、90年代甚至更早的也有，那些方法一套在现在的产业业界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格格不入我就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像以前的年代，现在的话我们会认为数据思考用数据去做决策很重要，可是在以前的这些思考法它不会把数据纳在里面，因为在二三十年前甚至三四年前数据的取得不是那么容易啊。
对，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常大家学的一些什么创意的思考法，那个很多都是在过去的年代所发展出来，但面对一个现在这个成长速度这么快，数据这么多，还有这些你很多的一些思考方式可能就必须有所改变那这也是陶老师在过去这一年来在发展，就是说就是我们怎么去发展出一套方式去可以帮助大家在现在的业界的人你可以学的这些方法可以帮助你在工作上。我再提一下为什么这件事很重要，很多人就说反正我也没有要创业，我也没有要干什么，其实创新思考对我们有什么帮助，错，这个观点是错，成功的创新的目的都是为了要解决问题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用了既有的方法，前人的方法，前辈的方法，然后在现在这个我们做的这个业务上面它效果越来越差为什么越来越差，因为外面的客观的外在环境也一直在改变科技的进步，还有很多的这些全球化竞争，很多事情都在瞬息万变的时候，过去可能十几年前二十年前或者是五年前的做法，在现在可能在你的业务上就越效果越来越差，所以你就必须要创新。所以我们也要给大家一个观念，说现在所谓的创新思考现在不是只有要创业的人才需要的，而是你在各行各业，就算你在做一个很 routine 的业务的人，你会发现说你原来的做法慢慢的效果越来越差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有这个创新思考。所以整个这个创新思考它的反面，其实它的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在训练大家解决问题的能力那我相信各行各业的一定都需要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是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 怎么样是一个有系统有脉络的去解决问题啊。像 Sting 老师一开始有提到那个，他提到说问很多问题，
对，
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以为我们被指派说我们要解决 A 问题啊，就比如说我们常常会举个例子，比如说诶，可能老板叫你说诶，这个你们这个公司的电梯啊，这种大楼电梯太慢啊，然后指派你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就开始去找，哇，这个要换一整台电梯，要换的话要花多少钱，好几百万，好贵啊，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会问问题的话，你就会说诶，为什么我要解决电梯很慢的问题啊？那电梯很慢会带来什么问题啊？比如说啊，这个消费者在这个卖场会觉得很无聊，会觉得越来越不想要来，然后等等这些。然后你慢慢的诶，问了很多问题，说啊，那这个里面最严重的是什么呢？你慢慢发现说诶，其实真正最关键的其实倒不是电梯多快多慢，真正最关键的是消费者这边觉得无聊了，
对，
他觉得这个没有耐心了啊。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问题，当你这问题这样子问问，你发现这个可能是个更本质更关键问题的时候，你解决问题就可能原来问题就不是那么重要。其实你会发现真正要解决问题是我怎么让我的消费者在等电梯的时候不会觉得无聊。
嗯，
那个可能就会发现说为什么现在很多电梯啊，特别是三创的或是一些电梯，它可能会有萤幕，
对
啊，这萤幕上面会播一些有趣的这个内容，让你在那个边看的还蛮有意思的啊，你就忘记电梯的慢。
对不对
、啊、那装个萤幕放一些内容，其实那个费用跟你要整栋大楼的电梯都换掉，价钱就差很多。
嗯，
那这就是一个很成功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那这就是陶老师在课程当中一直在训练学生说，你要怎么样去从不同的角度去问问题。虽然你被指派要解决 A 问题，但是你怎么样去问，从 A 问题再问出更多的问题，然后才找到说真正最关键的要被你解决的问题，
找到有价值的问题，
有价值的问题。那
对
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功夫。我发现就是陶老师在 LINE 能够把 LINE 带的那么成功，做出那么多的突破，其实就是因为他有这一套功夫，很厉害。
嗯嗯。那我们刚刚在访谈里面，我们提到了很多创新这两个字。我更好奇的是说，像陶老师的经验里面，如果说在职场上面，所谓的我们平常的职场工作者啊，那种有创新能力的或者说有创新精神的跟没有创新精神的人，对，你在你带领过的经验来说，你觉得他们最大的差异会是什么？像刚刚 Benson 老师有帮我们提到了很多很多关于说比较实际的案例嘛，那我想说你之前在 LINE 的经验里面有没有，就是你在带领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你在 LINE 的经验这样子？
其实当然 LINE 处理的这个问题范畴蛮多种的，我们处理的行业别有游戏、广告啊，这个打电话的电信行业，或者是社群类的行业别啊。然后到后来也不是有 Line Taxi 吗？那我早年也规划过 Line E-commerce， 其实它处理的是各种专业的人哈。因为 Line 本身就是要突破创新的公司啦，所以里面基本上或多或少都是重视创新的这个人才哈。我除了看我们公司的人之外，其实我有看各种其他公司的人。那的确会有分两派人，一种就是他的工作不需要创新齁。
嗯，
那另外一派需要创新。LINE 就需要创新了，所以在我们那边这个是没有悬念的齁，就不需要讨论齁。可是这时候这两派在我来看呢齁，我自己就简单结论一下，我认为是所有人都需要学会创新的技巧。这第一个我的认为是一定对的齁。第二个，可是他的工作可能大部分的情况下是不需要创新的、
嗯、
对吧？
对，
他的工作中可能就在那一个时代变动的时候，或就是卡住了那一瞬间，卡住什么时候卡住？可能一年卡住一次。
对，
那个时候需要有一种方法让他能突破困境。
嗯，
那这是第二个点。我认为每一个人或每一个公司在某个时刻总是会遇到需要创新的问题，例如说竞争来了。
对，
那第三个，正因为创新不常出现，所以当那个 moment 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有创新的跟没创新的人能产生价值的巨大差别。
嗯，
那世界通常是由能创新的人推动的，所以我当然讲到这里的话，我就非常鼓励，我们不是为了没事，我如果眼前做的是很稳，然后我每天都想要改，不对，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嗯，
而是在地壳变动、气候变迁出了状况，诶，我们需要有神人来救的时候，那这时候创新的跳脱思维就特别的重要，而这个需要常常练，就跟防火一样要练嘛，啊，火灾来的时候才能逃嘛。
嗯，
好，那这个是我看到的这个情况。 我再描述一个创新，其实我的确就遇过这种情形。像我在做 Line Pay 的时候，我这个故事我把它讲的最精要的一个版本，我在做 Line Pay 的时候，我本来挟带着 Line 的人数优势，我认为是必胜无疑啦。那我推出，我就觉得反正大家都应该采用，对吧？那时候 Line 已经1700万用户了，我推 Line Pay 有什么困难呢？可是殊不知齁，其实这个做 Line Pay 的话，一个是商家，一个是用户，两边的人数量都要足够，对吧？这个足够，它之间的交流跟交易量才会起来。那结果我做了一年之后，我的用户数有破百万，但是我的商家数只有1000左右。那所以它交流不起来。
对。
那我仔细去看一下我们这么到底是怎么回事齁，结果发现里面最困难的其实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最困难的事情是找到那个商店的老板，跟他讲你要不要装 Line Pay， 光找到3天。第二个困难的事情是找到了用户要改变他的行为需要 incentive。incentive 是什么？通常就是一种钱呢。那钱呢乘以人数就蛮多的预算齁，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基本上就这两个问题，对吧？
对。
那我已经很努力的做了一年，带着5个同仁齁，开发了1000个商家，我少说也要开发个几十万商家，我才能够创造一种便利性。
对。
这时候就卡住了，就是不管你公司多大多么优秀，会卡住就是会卡住。因为没钱嘛，不是没钱啊，没那么多钱。
对，
这时候刚才我们一直讲说创新有手法，我就讲两种手法让我们突破我们的惯性思维，跳脱我们的现状想不出来的答案。第一种叫相反想，第二种叫结合其他事物来想。就这么简单。那这个套用在我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是这样问自己。第一个叫相反想，我发现问题叫做遇不到老板，我就想那不要遇到老板好了，就是相反就好了。然后我就说那我可不可以不要遇到老板，我就看一看啊，现有东西是什么，桌上有一台刷卡机，诶，用这一台，因为那一台齁，基本上有连上网路嘛，那他如果跟我们 Line Pay 系统连在一起的话不是不错吗？那我不就不用改变他行为吗？因为我问了相反想的问题，就好像一个老板告诉我说你相反想好了，我告诉你不要去遇到老板，如果有这么一个老板告诉我，那么我们是不是会解这一题？那我们要做的创意思考就自己问自己相反的问题，然后就自己去解这一题。那第二个，我没钱对吧，那我就问了一个，好啦，我没钱，但我们能结合其他的东西。我看是不是这样讲。
对，
那我就说那你去随便结合一个东西，结合银行好了，银行不是很有钱吗？诶，这时候我问了这个问题相当于我老板给我的这个指示，对吧？
对，
事实上是我是自己的老板，我给了这个自己这个指示。那想一想，对啊，那这两个 idea 就在那一瞬间结合了。那后来当然大家都使用 Line Pay， 就看到 Line Pay 联名卡，用了信用卡，这个载具，用了这个银行相关的这个支持的费用，那这个 Line Pay 就整个拓展开了。其实这个创新是可以有方法的。
了解。哇，那光是在职场上有这种改变齁，那诶，那Ben老师，你在就是在接触这么多老师这个的时候啊，你有没有遇到说诶哪些老师是有这种创新的这种思考，那哪些老师是没有的，那有跟没有之间这个对于老师的教育会有什么样的差别？
我觉得其实这个还是跟很多人生命经验有关的齁，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在教育现场像台湾的中小学，举个例子，像在108课刚上路的时候，那时候在谈说台湾的教育要开始要以培养学生解决真实世界问题的能力跟态度啊，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素养。那其实在教育现场中对这个观念接收的最快的，而且是很愿意投入去做的一群老师，有不少人他们是在业界工作过后来才又到学校来教书的。那这样的老师，因为在他的生命经验里面，他有感受到过说，哎，这个在职场上，在业界这种有真实世界解决问题的能力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他们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就觉得，哎，这样子的改变，这样的课纲的改革，他们会认同这样的方向。哦，其实我觉得台湾蛮有趣的是，台湾的年轻人啊，举个例子，像我的好朋友那个杂学校的那个创办人苏养志，他在创办杂学校展的时候，大概7年前，他就跟我提到说，台湾这个杂学校这个教育展啊，来看的人大概有70%都是年轻人。然后这个是非常特别，就是 台湾的年轻人是在亚洲乃至于整个国际上来讲，我觉得非常少数的一个国家里面，年轻人对教育非常关注的一个地方。那我觉得我们新的一个世代的年轻的老师，其实因为他们其实本身他们这些二十几岁人都是教改之后长大的，所以他们对教育人都的看法，我觉得其实是有一些比较开放一点，好吧？但也同时也带有一些比较多的一些批判性的。那我觉得现在的年轻的老师在做教学这一块，他们其实也是蛮有想法的，蛮有创意的。但这也不是说就是资深的老师没有啦齁。资深的老师我必须讲一下，其实资深的老师我也遇过，其实在目前在好几位在推动台湾的教育在往前进的好几位教育界的这个 KOL 老师们，其实也有很多，其实我觉得都是四十几岁五十岁的人齁。那我觉得比较资深的老师应该这么说啦，有时候比较资深的老师其实是心受伤了。
嗯，
因为我举个例子，像我以前常常在到处去做这个推动大家老师做教学创新的这个演讲的时候，常常会有老师在演讲结束这个游戏来跟我讲，讲到哭诶、欸
嗯、
说他说叶老师每次我很认同你在讲的啊，他说每次我只要为我的学生做一些教学的一些什么样的创新的设计的时候，他说他那天晚上就一定会有家长打电话去1999投诉。
嗯，
那如果他运气不好遇到一个也没有认同他在做的事情的校长或主任，甚至校长跟主任会要求他去跟那个家长道歉，就是你那个进熊嘎的，我正常教教你搞这个有的没的干什么？
嗯，
所以这些老师常会跟我讲到很屈辱，讲到哭。所以其实我要讲说，很多老师，你说教育现场老师是因为他不愿意创新吗？其实不是，因为在台湾做创新的老师，其实他的风险是很大的。
对，
当你被家长不懂教育的家长，因为很多家长对教育认知都还停留在三四十年前自己在当学生的时代，
嗯，
所以他不懂现在一些创新老师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很容易就打电话去投诉，然后搞到老师其实是痛苦不堪，要写悔过书。
嗯、
所以对老师而言，就那我干脆就不要创新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在推动这些很多的事情，其实包括我们在推动说，你说让业界很多在职场的这些人士，我觉得怎么样让台湾的社会整体而言对创新这件事情是有一个认同的啊？那当你作为一个职场的一个爸妈，你在职场上你认为创新很重要，创新思考很重要。他回过头来再看他的孩子的老师在做一些创新的时候，他也比较容易会认同他。那这样子的话，台湾的老师也会比较敢去做一些创新的事情，不然每次只要一做创新就被投诉，然后那谁敢做创新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我想是一个整体来讲，从写书想要去帮助老师们改变，到我们现在跟这个 Sting 老师在做这些课程，是希望推动社会人士更多人有创新的思维。
对，
那外跟内都有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教育在往前进的这个在创新的这个方向上，就会更有机会可以动得更快这样子。
了解。然后我们刚刚其实在访谈的过程中，我们都有一直提到就是我们最近联手开的那个线上课程，叫做创新商业思维的实战课。那我自己想要先呼应一个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哦，以前我自己在台积电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常常听到老板在讲创新创新，可是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那些光是嘴巴讲着要创新的人，就是说一直说要创新要创新的人，其实不一定会有做出什么创新的行为，反而是那一些他知道怎么样循循善诱，他知道怎么样有步骤的引导，他知道怎么样去问那些脑力激荡的问题的人，他们所带出来的人自然而然的会有创新的行为出生。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是说，创新好像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说你想要创新就会创新的，而是它好像还有一点点跟思维相关的，跟步骤相关的，甚至跟一些可能跟一些其他案例的经验，可能跟一些判断能力有关的事情。所以我很好奇的是，好像市面上我们常常也听到其他课啊或其他人在讲创新，那透过今天的访谈我就更了解，所以其实你们两位联手起来会有一个很独特的优势存在。然后我想要请教你们说我想分别请问啊，就是说想请 Benson 先回答，然后再请这个 Sting 也回答，就是说你们的这个线上课程会跟其他的大家在讲的创新最大的不同会是什么，能够很具体的带给我们的会是什么东西。
哇，今天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好，就是说这样的课程到底跟其他课程有什么不一样啊？我想最主要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我是过去这十年创业，然后而且我们把一家这个公司教育科技公司做到台湾最大的教育科技公司，有300多万个用户啊，那每天这个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中小学生在用啊，那其实这过程当中创业过程中有非常多的问题， 然后其实就是等于每隔一两天就发生一个大问题，然后就需要解决。所以这十年下来我们解决非常多的问题，然后用一些创新的方式。那所以我觉得还有像陶老师也是，那你知道像陶老师这样的经历，或是像我这样的过去这样的经验的人，通常不会开课、啊嗯、就是你如果真的是就是创业很成功，那大部分的人就觉得我就继续创业把生意做得更大。但是因为我一直认为我的本职就还是一个教育工作者，还是个老师，所以我当初的想法就是说我的创业也是为了我想去看一些世界上看一些学生没看过的风景，再带回来变成学生的养分，所以我回过头来教课。 OK， 那陶老师我觉得他也是类似这种，就是说就是在公司里面在业界做得很成功很厉害，但是对他来讲就是怎么样帮台湾培养更多的人才，这对台湾业界是很重要的，那他也希望培养出更多人才变子弟兵啊、嗯、所以这是我们两个都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理由使得我们想要教。相对其他的企业家创业家，他可能事业做得成功，但是他没有特别想要教大家、哦嗯、所以你在外面看到了一些教课的老师很少有像我们这样做 CEO 或创业、哦、从无到有然后把一个企业做得很成功这样的经验的，有这么多年的经验的这样的讲师其实很少，嗯，啊，那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能够提供的案例，或是我们真的切身过去的一些经验，啊，这个思考方式就会是别人比较难提供的，啊，那我想这个是我认为这个课程最可贵的一个地方，嘿，
了解。
那我从我的角度补充的话，就是我的确是一个实务的创新者，那从我过去的经历就会看出来，然后我实务到。还有把这个矽谷顶尖人士他们实际做的思考决策每一题都剖析，然后把它分析出来交给所谓的学员。其实我这个还是以终为始，其实我常常跟自己讲说我教这个啊，其实为了让我以后假设跟这些人一起工作会更方便，因为他等于有这个技能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创造更大的价值，创造更大的事业啊。我是基于这个原因所以想要教别人，因为我在企业中也得教，那如果从学校就开始教的话，我可以及早的啊找到人才啊一起合作等等啊，逻辑上是这样、嗯、所以每一个所谓的教学内容跟案例都是实际的，
是
实际商业中会遇到的情况，而且是朝向卓越前进的解法，不是说一种解法，是完全要验证的。那中间当然还有一个反复的反复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啊，也是在里面的考量，就是这个学习的过程需要做很多次啊，这种精神跟方法论的啊，所以这整个课程里面大概会有几套精神跟十几套的这个方法论是可以学的，我想这个涵盖的这个广度深度实际使用度应该都不是所谓的其他讲创新的、哦、这个课程可以比拟的、哦、我想这是我的信心、嗯、因为其实我还蛮辛苦的蛮累的、哦、
是
因为我就是怕一样，所以其实我到目前、哦、都还在精进我的每一页、哦、就是怕一样、哎、
了解，
因为我们做工作就想要拿第一，有没有，就是那个 LINE 我就是要拿第一，我们一定要称霸台湾，那我做这个课目的也是如此、哦、所以里面的内容都是一定要能实战，好，
是是，
我想这应该是主要的差异。
这一次的课程是不是有提供我们一些优惠资讯，让我们听众朋友享用？
有，那个4月7号以前哦，我们给瓦基的听众哈、哦，4月7号以前的话是低于四折的价钱哈、哦，
是
就可以买到、啊、那后来就会是原价，所以我建议各位听众是越早买越好，当然越晚买也不错啦，越晚买的话、哦、就是
用原价买
老师赚比较多这样子好像对瓦基的听众不太好、欸、
OK， 反正我们有一些优惠资讯我都把它整理在资讯栏，那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嗯，那很开心今天可以访问到两位，然后从你们身上真的学到很多，如果大家要找到你们的话可以到哪边追踪到你们的资讯？
就是如果大家就是也很欢迎大家哈，就是这个追踪我的脸书啦哈，很多时候一些想法就常常都在脸书上跟很多朋友分享啊，所以如果大家对我们今天的谈资有兴趣的话，也欢迎来追踪我的脸书啊，或者陶老师的脸书这样子。
那我的脸书的话是搜寻陶韵志就有了。
OK， 两位的这个脸书连结我都把它一起都整理在资讯栏里面，大家都可以直接去追踪。 OK，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进入尾声，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订阅下一本读什么，你也可以订阅我的免费电子报，每周收到最新的读书心得还有好书金句，我们就跟大家说拜拜咯，
拜拜
拜拜。